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4:37至25:33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4:37-51这一段，记载主耶稣和门徒的谈话当中，多次强调没人知道他再来的确切时间。这样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知道了那个确切的日期的话，可能就会因此受到试探，会令我们在为主作工的侍奉上面是表现得闲散偷懒，甚至还会继续犯罪，或者又会抱着一种横掂主都未再来，等他来了再悔罪归向他都不迟，这一种的侥幸心态，或者又会得过且过去得罪我们的主。我们是需要警醒的，我们现在是暂时寄居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天堂。我们在世上有工作呢，就必须继续工作，要牢记自己的使命，竭诚为主作出见证，直到主再来的那一日为止。主耶稣讲到他的再来，志在警告我们要做好准备，而不是要刺激人去到猜测或者计算那一个确切的日期。主耶稣要求每一个信徒耐心等候他再来的同时，是要记得关爱身边的人，并且自觉地靠主所赐的装备来到完成在世上的工作和使命。马太福音25:1-13记载了10个童女的比喻。按照当时犹太风俗，婚礼当日，新郎去新娘屋企迎娶新娘，并且举行典礼。跟住新婚夫妇随住这个迎亲的队伍，就在街道游行，最后就回到新郎屋企去大摆筵席。整个过程通常持续一个星期。主耶稣用10个童女的比喻来到去教导门徒，要警醒等候他的再来。在主耶稣再来迎接他的子民回天家之前，信徒是必须做好准备的，因为属灵的装备不能够在最后一秒才去买或者向人借的。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呢，乃是个人的事，必须亲自来向神交账。马太福音25:14-30这一段记载了关于才干的比喻，描述了人对基督再来的两种不同态度，带来各自不同的结果。一个仆人运用好神所赐的时间和才干，忠心地服侍神，等候主人回来，这个人将会得到赏赐。另一个仆人 不愿意运用好神所赐的才干为天国的事来到去服务，那是会受到惩罚，下场悲惨的。神会赏赐忠心的人，那些并没有尽心为神的国度结出果子的人呢，千祈不要指望和神忠心的仆人会有一样的赏赐了。马太福音25:31-33记载了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耶稣指出，在大灾难时期，世上的万民都要好像山羊和绵羊一样混杂一起，之后主会将他们分开并且审判他们。跟着我们就继续去查考马太福音25其余的内容。马太福音25:34-40，耶稣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信徒接受了福音并且领受救恩之后呢，将会去到世界各地广传天国的福音。这些神忠心的仆人已经接受基督为他们的罪而受死，亦都为到基督的再来作出准备。他们会被世人责骂咒诅，但是就蒙神的祝福。但是呢，这种逼迫在大灾难时期会来得更加严重，因为有些人会拒绝基督，敌基督又会对神的仆人进行屠杀迫害。任何一个将水给这些使者来到饮的人，他们都冒着生命的危险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给人一杯水喝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但是在大灾难时期呢，却具有无比的价值。这样是表示这些人是和主耶稣基督站在同一阵线的。万民被审判的标准在于世人是接受抑或是拒绝主耶稣基督。主说，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因为这些传扬信息的使者其实是代表主耶稣的，这些行为就是天国就要来到，人都要回转归向主耶稣而得救的证据。对于那些拒绝的人，山羊是他们的记号，而他们就要被审判了。马太福音25:45-46，耶稣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有些人呢，轻看和逼迫可怜的基督徒，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轻看了、逼迫了基督。他们从来没有打算冒犯基督，但是亦都想不到自己的行为呢是这么重大的罪。但是在定罪的那一天，这些人将会明白，他们当初所逼迫的就是基督了。向基督忠心的跟从者所做的事情，就算是做在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个的身上，神亦都会认为是做了在主耶稣身上的。恶人将被赶走，从光明当中赶到黑暗里面去。他们被定罪呢，是不可抵挡的，他们彻底失去了得到怜悯的盼望。在主再来施行审判的那一天，对他们的刑罚就要立即执行，并没有缓刑。恶人将来会永远处于受刑罚的状态当中。 我们完成了马太福音第25章的查考和分享，跟着进入第26章的研读了。马太福音第26章是马太福音书里面最长的一章经文，而在第30节之后是有一些中断的。约翰福音第15章至17章的记载可以接在这里。另一个中断就是在第57节的开始，我们可以将主耶稣在宗教领袖前面的受审作为一个独立的段落。或者这一章包含了这么多的事件，是为了向读者表达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以及这些事件是怎样仓促的来到发生。这一章的每一个事件和细节都指向十字架。这一章给读者一个印象，就是主耶稣似乎陷入了没办法掌控的漩涡当中。不过我们要很小心的解释和思想，要知道主耶稣才是整个事件的主宰，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他在接近十架的时候更具有君王的姿态。马太福音26章至27章所记载的事件，可以回顾之前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所作出的决定，他是定义去耶路撒冷受死。马太福音16章21节经文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耶稣正在按照神所定的时间表向前行，而且他是要主宰整个事件。所以耶稣并不是无力的受害者，亦都不是夹在宗教阴谋和罗马势力之间的磨石。当我们查考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应该存着敬畏和感恩的心，因为这些事件是和我们的救恩有关的。马太福音26章1至2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是指什么说话呢？就是之前的橄榄山讲论。主耶稣回答了门徒有关于末世的问题之后，现在他还有说话要告诉他们。在第二节，主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要受死。根据记载，这个是主耶稣第六次告诉他们这件事的了。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继续马太福音26章3至5节，这里出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经文说，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六个月之前，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主耶稣就宣告他将要面临死亡。现在他设定了死亡的时间，告诉门徒要在逾越节受难。但是那些宗教领袖就有另一些计划。留意第五节，他们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那些想要将耶稣置诸死地的人就说，不要让主耶稣在逾越节期当中死。但是主耶稣就说他是会在逾越节的时候受死。那主耶稣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呢？他是在逾越节死的。那你看看，是主耶稣而不是他的敌人去设定这个受死的时刻。主耶稣是法号司令那个，他是马太福音的君王。就算在世人看来耶稣似乎比任何时候更加孤立无助和软弱，但是他仍然在掌控一切。耶稣受敌的苦毒和仇恨使到他们成为杀害主耶稣的主谋， 他们想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进行，但是做不到。而主耶稣呢，越接近十字架，就越是显出他君王的身份。马太福音26:6-7记载，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伯大尼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正如耶路撒冷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地方。主耶稣在他最后的几日留在伯大尼，这个高末的事发生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为什么人叫他长大麻风的西门呢？是因为他曾经得过麻风病，但是主耶稣毫不犹豫地将他医好了。现在他能够坐在自己家里面，和主耶稣还有其他人一起共享晚餐。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景象。到现在主耶稣的敌人依然不认识他，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是一个医治人的、爱人的、为人流泪亦都审判人的主。今天主耶稣的仇敌将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呢丑化成为和一般罪人没什么分别的人。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呢，有些人会以最污秽和最恶毒的方式来描述我们的主，这样是何等的亵渎啊。当然做这些事的人呢是无知的，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们的主，他们得了属灵的麻风病。如果他们知道真相，这样他们应该对着自己叫不洁净不洁净。当你亲近主耶稣的时候呢，是会被他洁净的，你就能够坐下来和他相交。这个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得到的启示。当他们吃晚餐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在约翰福音12:3就说呢，她是玛利亚。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带着一樽极贵的香膏，将香膏倒在主耶稣的头上、脚上。约翰也都告诉我们，加略人犹大带头来到去斥责他，所有门徒都认为犹大是对的。马太福音26:8，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门徒看到这种情况很不高兴，哇，认为这一樽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可以用来周济穷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讲这番说话的门徒呢，正正是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犹大之所以这样讲，不是由于关心穷人，而是他觉得用这么名贵的东西来到涂抹主的身体实在浪费，简直暴殄天物。犹大呢是负责管理门徒财政的，而他就经常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信徒应该表里一致，诚实为主。那种表面假借帮助弱势群体，实则假公济私、言不由衷的行为呢，其实和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呢并无不同的。马太福音26:9，门徒说，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香膏去卖钱确实可以周济穷人，这些香膏的价值大概等于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马太福音26:10，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要去做或者不做一件事，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关注的，应该是这件事到底能不能够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我个人来说，我拒绝参与一些小区所谓的善事，除非能够令到主耶稣得荣耀，除非是奉主耶稣的名去做的。有人呢通过这些所谓善事下筹措到的资金呢其实很少，我都觉得意外的。那他们到底可以为人带来多少个好处呢？当我听到扶贫项目出现贪污的行为，也都令我觉得不安。但是呢，奉主耶稣的名带着爱心去帮助弱者的，主耶稣说是一件美事。马太福音26:11，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说自己信主的人呢，应该奉主的名做多些美事，这样才能够去荣耀主。马太福音26:12-13，耶稣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作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作个纪念。在伯大尼，曾经得过大麻风的西门，因为主的缘故，将他家变成一个充满光明和有爱的地方。相反，原本荣耀的耶路撒冷圣城，却因为犹太人的罪恶，已经沦为一个充满仇恨的地方。在主耶稣临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并没有在耶路撒冷留过一晚，而是去了伯大尼，和那些爱他的人在一起。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主耶稣，因为耶稣的慈爱和怜悯，我们今天可以因信基督而与神相交，成为神的儿女，这样是何等奇异的恩典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接受主耶稣，你就能够同佢相交了。因为这个打碎香膏玉瓶的美丽故事，当中的香气呢已经散播到全世界。主耶稣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个纪念。现在我们就在讲这个故事了。我曾经听到有人传讲使徒怎样行神迹，但是我就宁愿听回玛利亚的故事。在主耶稣所有的跟随者当中，只有玛利亚一个人听明白了福音，只有他为主的死抹上香膏，其他的门徒当时都没有完全领悟到主耶稣十架牺牲的意义。虽然玛利亚是这么微不足道，但是他听明白了，所以主耶稣接受他的膏抹。那他有没有浪费他的香膏呢？我读到福音书的记载，讲到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其他的妇女去到主耶稣的坟墓，要在安葬以前膏抹主耶稣。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他们有没有将香膏涂抹在主耶稣身上呢？是没有，因为主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他复活了，只有玛利亚有这样的福气去膏抹主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和我都需要为了主耶稣的名去打碎我们的香膏的樽。这个世界的人不认识主耶稣，所以我们是要非常小心。我们所做的事应该为主耶稣带来荣耀的，而不是为到我们自己做。现在我们由这个美丽光明的情景就转到阴暗的场景那里了。马太福音26:14-16，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对比回玛利亚的属灵领袖，加略人犹大的行为呢是阴暗而且怯懦的。经文说，他就找机会要将耶稣交给他们。你看看，捉拿主耶稣必须要在他独处的时候，就是当众人都离开了的时候，而犹大就是要等候这样的机会。马太福音26:17-19，除交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呢，是去到了预备好的房间。在那里，耶稣就宣布有人要出卖他。马太福音26:20记载，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同埋主耶稣喺一齐嘅每一个门徒，而家都知道喺佢哋当中呢，有人要出卖主耶稣。你有冇发现到 现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或者生命里面都想背叛主耶稣的呢？我的朋友，有时候呢，你和我其实都是这样的人来的。你可能会说，我一定不会这样做的。真的吗？如果不是主的手保守着我，我可能在五分钟之内呢就已经背叛了主耶稣了。你也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更加与主亲近。关于经文的研习分享呢，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和我联络，大家交流学习圣经的心得，或者呢去到思考一下相关的问题。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